我们起来感恩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谢谢你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但心里面对神的爱、对神的渴慕更加的火热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。主，你祝福今天早上我们有个怀疑的啊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门前，主要用赞美进到你的院当中。主，我们相信凡事都要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主，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每个人在你面前读经祷告人，让我们再次遇见主，透过圣经更认识耶稣。赞美主，将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来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那这一章呢，整章在讲什么？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，要认识耶稣基督。那昨天我们看到十五章呢，一直在我们要需要耶稣，因为耶稣是谁，我们要有个渴求。那接下来到了十六章呢，再介绍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。好，这边呢有大概有两群的人在当中，一个是主的门徒，另外呢就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。那主耶稣一直在引导他们要更认识他，说我们跟随主的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更认识他。我人生的转变啊，也是在祷告山，然后就透过这诗歌，就是讲到我要认识主，一生最终是叫认识主，然后爱慕主，然后服侍主。那认识主呢是一辈子的事，好像啊朋友一样，你的情也越来越深，像这个啊夫妻一样，情要越来越深。所以呢，要认识主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好，我们从第一段来看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：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别啊神迹给他看。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
好，第一段呢讲到一种人哦，来到啊神的面前哦，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啊耶稣。这种人是谁呢？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分出来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他们常常会质疑，常常会啊，这个自以为是，就是很非常的自大在当中。另外一种人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就是祭司的，他们有阶级的祭司制度在当中。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信，他们常常不信神迹，不相信有死里复活，不相信有天使啊这些灵界的事，他不相信。所以呢，一个是质疑，一个是不信，这两种人呢，他们来试探耶稣。你看到十五章呢，他们来找耶稣。后来耶稣跟他回答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跌倒了，他们就因为耶稣绊倒了。今天又再一群人来到十六章讲他们这次来不是找耶稣，他们直接来敌对耶稣，来试探耶稣。他们有个陷阱在当中，要做什么呢？他要求耶稣给他神迹，也求耶稣给他们彰显神迹。耶稣就回答说，晚上的时候天发红，你们就知道天必要发晴哦。然后这个要晴天。然后第三节说，早晨天若发红的话又发黑，你们就知道今天必有风雨。耶稣讲这个历史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呢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，但是你们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。那个这时候是讲什么呢？就讲到第四节了。这个时候就是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把它画起来，邪恶淫乱的世代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请记得耶稣常常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正活在什么世代。这个世代有两个特征，叫做邪恶 evil， 然后呢再来就是淫乱，非常淫乱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充满了邪恶的事、邪恶的人、邪恶的思想，然后呢充满淫乱在当中。这个世代就是如此，我们要辨别啊。如果我们都不能辨别的话，我们就像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一样，只会看天色，会辨别天气，但是不要辨别这个世代的迹象是什么。这边说是邪恶的，还有什么淫乱的世代。那耶稣说，你们要来求神迹吗？你们看不看，这种世代你都不能辨别的，你们也不能得着神迹。再来呢，邪恶世代的要求神迹，就个神迹给你们，是什么神迹呢？约拿的神迹。我们读的旧约知道约拿，约拿他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也是先知一样，被神差派去到尼尼微城，因为全城呢得罪神，那犯罪，那上帝呢要他去什么？要宣到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了，盼望整城都能够悔改认罪。 后来呢，你看到约拿就这样讲啊，本来他不想去，后来神他用各种方法让他去了，用这个鱼吞他的这个身体，然后就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他不想去了，后来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整个生命呢，就看到这个整个城就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仅整个城了，整个国都改变过来啊。他是什么国呢？因为他从国王一直到什么这个放牧走卒啊，都悔改，都披麻蒙灰啊。所以耶稣讲这个例子告诉他们什么一件事呢？就一个神迹叫做悔改的神迹。最大的神就是人心要悔改，人心悔改的话，这个就是最伟大的神迹了。耶稣告诉他们，我不是一个变魔术者，你要怎么弄个什么东西给你看一看啊，或变个什么这花招给你看啊。耶稣不是这样子的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来找我，你们最需要什么呢？你们这群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充满质疑、充满小信或者不信人，你们最需要什么神迹呢？就是悔改的神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就是这些人不认识上帝，原因出在哪边呢？质疑或者自大或者不信，会拦阻我们认识上帝。所以这个呢，也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：当我们自我中心、自大或者自傲的时候，我们不容易认识耶稣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回转。哦，像尼尼微城一样，他们悔改的话，这神迹就会彰显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了，从第五节到十二节，你看到吗？我们看到门徒呢，他们要认识耶稣哦。我们看到第五节到十二节，预备，请
门徒都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”门徒彼此议论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”耶稣看出来就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，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讲到什么就是门徒，为什么门徒不认识耶稣呢？把它写下来哈，主要的原因出在糊涂啊，糊涂就不认识耶稣基督。第一段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，他们自义自大，就不能认识耶稣。这边讲到是糊涂哦。好，这些门徒为什么糊涂呢？因为他们其实如果照三年半的时间，已经跟随耶稣一半的时间了，但是他们却糊里糊涂。我们跟随主也不要糊里糊涂，糊里糊涂人不能认识主。好，这边说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哦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”因为耶稣呢离开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之后，就直接教导他们说要防备这两种人呢、啊。这两种人的笑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十四二十二节就讲说。这些人的教导我们要防备，所以我们对这些教导要千万记得要防备。那在我们现在来讲哦，不要什么有教导有挂十字架是教会你都去听，要会辨别，用神的话做辨别很重要，要熟读神的话，不然呢我们很容易就中到这个毒效，这个呢叫做异端。像越发旺的地方哦，越多异端呢、啊。像我们今年去到韩国啊，哇，好多的异端呢、啊，一百多个异端呢、啊。哇，大大小小都有。那到了中国大陆也很多的异端，越发旺的地方异端越多，就是麦子跟稗子同时都在长了。但是我们怎么分别呢？都要认识神的话哦，真的多认识嘛，假的就知道了，你要多认识真的。但是这些门徒的糊里糊涂跟真的在一起还搞不清楚，这个叫糊里糊涂的门徒。所以我们呢记得接下来看下去为什么他们糊涂的地方哦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门徒就彼此议论说：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？第八节耶稣看出来就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，把它画起来，小信会带来糊涂哦。我们对主的信心要不断的长大起来，不要老是小信怀疑，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，我的信心跟我的灵命有没有不断的增长，还是越信呢越不信，或是越信呢越小信， 都有可能啊，要变成什么很多的这些宗教的外衣啊。这个我们要提醒自己啊，信主越久呢，信心要越大。这么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就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画起来，不明白。跟随主这么久，听到已经啊，已经不知道听了几千啊篇道理了、真理了，但是就是不明白。我再提醒大家，我们听到不要听多。最重要是一定要 understanding 明白，最重要是这个。所以查圣经不是查多，而是要知道查了之后我们要去行道，你就会真正的明白。说不是要比你信主多久的，而是到底我明不明白神的话在讲什么。好，这边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明白，第一个原因是小信，第二个呢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呢？好，这边讲出来，不记得那五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篮子吗？也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筐子吗？好，把不记得又画起来。好，你看到不信，好，不明白在哪呢？不记得，这个叫糊里糊涂。你看神已经彰显多么大的神迹在他们的这个跟随过程当中，一年半的时间彰显了多少神迹啊！但是他们小信，不明白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不记得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离开了这些这糊里糊涂的这样的情况，请记得要明白，要记得，要明白，要记得，然后信心要不断的增长起来，我们才会更认识耶稣。好，所以扩充我们每个人，好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常常要纪念主在你我身上的恩典，每天写下五个感恩的事吧，你就不会忘恩。不要以为你头脑记得很多，常常忘记的，只要事情来的时候就忘记，就会看环境看问题，而忘记过去多么大的神迹跟奇事。这是我们常常会糊涂的情况，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情况，不是吗？只要遇到问题的话，就看问题很大了，我把困难放得很大，而忘记过去神的手多么大，他解决你多少的问题跟困难。这个就是门徒的情况。所以门徒你看到吗？从第一章到第15章已经很多的故事了，很多的神迹了，但是他们还是糊涂，因为很容易忘记，很容易不明白，很容易小信。那我们现代门徒也会犯这样的错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常常写下来，记录下来，数算神的恩典，你的信心就会大，不要忘记这么多的恩典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就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还不记得吗？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啊。 OK， 再来呢，剩下12篮，你们不记得吗？耶稣在提醒。第二个呢，你看7个饼呢，喂饱了4000个男丁，你们忘记吗？才几天事的事情而已，你们怎么忘记呢？这个就是讲到门徒的一个特征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11节说，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。这话不是指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原来耶稣教导我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什么教导，要防备这些教导。我再讲再讲一次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末世哈，我们现在非常的方便，3C产品一堆，你随时都可以上网看很多的教导，请大家知道要会辨别，不要以为讲的都是对，要懂得要去分别一下，辨别一下，不是哪个牧者教的都是对，要会辨别，看看合不合圣经，如果符合圣经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去领受啊，因为很多的毒素在旁边，里面呢有陷阱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清。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，好好研究，你就不会这个陷到这个异端当中哈。台湾的异端现在越来越多了啦，非常多，从外国进来的不少啊，很多是外国货一堆啊，所以要小心啊，不要以为看到很近前就好，有十字架就好，会讲哈利路亚，有宗教术语就好，很容易就中毒啊，好吗？请大家记得要会辨别，怎么辨别呢？就是耶稣的教导，好好去认识他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另外哦，为什么人不能认识耶稣呢？有谁能够认识耶稣呢？我们看到13节哦，13节一起来读好吗？13节到了20节，我们请耶稣到了。
耶稣到了该撒利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 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
好，这一段呢，13节到20节。好，耶稣一路上要引导啊，这个门徒呢，要从糊涂变成认识基督。好，所以呢，耶稣呢就带他们来到一个境内，这个境内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，它是在加利利哈的一个地方，加利利海的北边啊，是非常安静的地方。耶稣带他们去安静的地方，让他们认识我到底是谁。好，就到那地方，就耶稣直接开个考题了。这考题很简单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人说我是谁啊？耶稣问他们门徒，别人说我是谁了？好，门徒呢就开始说了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有人说你是先知的其中的一位。弟兄姐妹，稍微注意一下，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呢？主要是要针对这样的糊涂的情况，变成能够突破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常问，我认识基督吗？我认识耶稣吗？如果你把耶稣的角色定位如果不清楚的话，或是定位其他角色的话，你的信仰大概是那样的信仰而已。所以耶稣直接面对这问题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啊，你们别人说我是谁呢？有人说你是施洗翰。如果你认识耶稣是施洗翰，你会找施洗翰做什么事？就是施洗嘛，洗完你呢就没事了，因为洗过你了嘛。所以你的信仰会停到什么？就是洗礼而已了，然后就过自己的生活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你说耶稣说啊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以利亚。如果是以利亚，你会找以利亚干什么？求生机啊，如果没有下雨啊，找他下雨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求雨嘛，就这样子嘛，因为他很有上帝的祷告的能力，就找到他祷告就好嘛。 OK， 另外呢，如果是耶利米的话呢，他是什么？先知嘛，对吗？会请他什么？会有什么代求吗？发预言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是吗？你的信仰只是这样子啊，然后就找找啊，牧师祷告祷告，以后情况如何呢？啊，如果不太适合我呢，我就不用来教会了，再找另外一尊比较神的了。这个很重要哦，我们的信仰会停留在这样的情况。你对什么认识，你就会停在那个地方。你对耶稣认识，只是施洗安吗？只是耶利米吗？或者只是其他的先知呢？以利亚呢？如果你认定他是谁，你的信仰就会定位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耶稣针对着他们认识我来考这问题。好，别人怎么说之后，现在颠倒问你们呢？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考题，第二个考题，你们说我是谁吗？因为你是跟随我，跟我吃，跟我喝，经过这么多日子，一年半的时间了，你们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，那你们到底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问题若应用在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各位的身上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跟随主多久了？3年了5年了10年了？第四代了？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？如果你停留在我刚刚所讲的那个，你大概信仰就是那样子而已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这句话是耶稣常来问我们跟随他的一句话。我们认识他吗？还是我们把他局限在我们的认识而已？我们把他当成偶像看待。耶稣，你应该是这样的框框，我塑造出来那一位神，你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不能超越我所设计的。还是雕刻偶像的观念在当中？现在改变过来，盼望大家注意听。这边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哇，西门彼得马上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你看答得好，又答得什么正确。后来刚才12个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出脱的，跟你一般人还马上讲说你是基督，马上什么指出来，讲到那核心的身份。 好，基督在希腊文哈，我们就知道意思哈，叫弥赛亚意思，或叫做受膏者的意思，就是他们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期待那位民主的救星啊，救主就是弥赛亚主基督啊。而且第二句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不仅是人子，你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彼得呢，有认真在跟随主，他有认真在认识主。那这样的认识从哪边来呢？啊，耶稣就对西啊，这个对他说：“西门，巴约拿。”好，西门是他的名字，我们知道西门就是芦苇的意思。巴约拿倒是他老爸的名字，也叫做约翰哈。好，你是什么？有福的，把它画起来。认识基督，你认清他正确的话，神说你是蒙福的一生了，你是蒙福的门徒，不是糊涂了，是蒙福了。哦，接下来呢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个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那个指示是指启示的意思，天父启示你来的，也不是你靠你的智慧，也不是靠你跟随我多久，乃是你因为有上帝的帮助启示，你知道说他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儿子。所以耶稣呢，在赞赏彼得，因为他有得到这样的启示。其他门徒呢，我相信呢，也觉得哇，彼得真的很厉害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十八节，耶稣直接还叫讲话，我告诉你彼得，你是彼得啊，前面叫西门巴约拿，告诉他说你的父亲是谁，你是从父亲生下来的，这个叫做血肉的，有没有血气生下来的，但是你现在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彼得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这名字是从我给你的。彼得叫做什么呢？希腊文的意思讲出来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 Petros， 这个字 Petros 翻译出来就是小石头，它可是石头啊。过去你像芦苇，现在像什么？石头了。你的生命呢，因为认识我呢，就会像石头稳定下来。如果你不认识我呢，会风吹草动，一边转来转去，生命不会稳定。所以认识主基督很重要，如果你越认识他，你的信仰就越坚定，你越认识他呢，就不会随风逐流，随波逐流啊，像风一样飘来飘去啊。这边很清楚，你是彼得，原文意思就是 Petros 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耶稣又更加赞赏了彼得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什么磐石上。哦，你看到耶稣不但赞赏彼得，也告诉他说我要建造教会，我要建造教会在这磐石上，你呢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建造教会。但是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磐石的意思叫 Petra， Petra 这个意思呢，在原文就是大磐石的意思，大石头的意思。耶稣说彼得你是小石头，你要跟我一起同工，我是房角石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大的磐石上，你呢是一个建造者，跟我一起来建造我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边很清楚告诉你们一点，如果你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你是蒙福的。第二个呢，你的生命呢会坚定像石头。第三个呢，你会被邀请来跟神同工，建造神的教会。所以认识基督很重要。如果你认识他只是约翰受完洗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如果认识你是以利亚可能祷告求福一下就走了，你认识是先知呢预言一下就走了，但是你如果认识他是基督，你生命会蒙福，你的生命会坚定，你会成为主的同工，建造永生神的教会，很大的不一样。录音的注意听，要认识基督，一辈子最重要的认识基督，不要糊里糊涂说基督徒，但是基督都不认识。我们信仰一定要突破，不要老是停留在你自己的框框里面。彼得呢被耶稣赞赏，因为他认识基督，还更蒙福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权柄就代表死亡，人人都不能逃脱死亡，人人都是罪人，都要掉到火黄啊，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去，是该死的。但是只有永生神的教会能够胜过阴间的门，谁能够胜过？认识基督的人，不再惧怕死亡，不再惧怕魔鬼撒旦， 不再惧怕阴间，因为我知道我认识基督。再来更蒙福的是第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。彼得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。那个钥匙是 keys， 是一串的钥匙，不是一只钥匙，是一串的，代表什么呢？耶稣会给你一串的钥匙，有天国来的权柄啊！认识基督会得着天国来的权柄啊！我们是谁？我们怎么会开天国的门呢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就可以开天国的钥匙呢？但是你认识基督，耶稣把整串钥匙都给你。这钥匙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必要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必要释放。何等荣耀的呼召！这两个钥匙呢，基本上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看祷告就知道，天上捆绑，地上就捆绑啊，不，地上捆绑，天上就捆绑。地上会影响天上的，代表祷告有能力了，祷告有权柄了。阿们，能够医病赶鬼，能够布道，能够带人更像啊，这进到神的国度当中，你能够扩展神的国了。弟兄姐妹，真正认识基督的门徒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不认识的话就停留在刚刚讲的五节到十二节，叫糊涂的门徒。愿神祝福大家来到丰富教会，要从糊涂变成门徒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认识基督是很重要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耶稣说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什么基督，因为耶稣呢还没有彰显他是基督，但是呢他还先告诉他们了。好，接下来呢二十一节，我们来读从二十一节一起到二十八节，二十一到二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
好，从二十一节到最后一节是最后一段。好，圈起了二十一节的这个从此，看到这吗？当门徒真的认识他是基督，定位清楚，角色确定之后，耶稣基督呢开始不一样了。因为他跟随的就是这些清清楚楚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了。好，那时候耶稣才指示门徒，画起来才指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多的得着神的指示跟启示，定位很重要。你要离开糊涂的情况，然后对基督清清楚楚，然后接下来呢就能够开始进到更深的指示在当中。那时候耶稣就开始指示他们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好，把它圈起来，受苦、被杀、复活，这是基要的真理，很简单的真理。但是呢，这是耶稣来到世上很重要的伟大的神迹，也是他的被差遣的目的，要受苦，然后被杀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这个是真正的弥赛亚要做的事。他来到世上要成为这个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必须要经历到这些受苦啊、出卖啊、被杀，然后呢复活的事。好，当耶稣更深的指示未来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彼得啊，刚刚被称赞的哦，现在马上跳出来说，劝耶稣说，主啊， 万夫不得啊，不可以，万不可以啊，这是不啊，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刚刚我们这个传道已经讲过了哈，通远讲过，他看到吗？英文直接是 rebuke， 是什么呢？他骂耶稣啊。哇，翻译是没有这么骂了哈，是万万不可啊，可是直接是什么？骂耶稣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请大家提醒自己啊。如果你更认识基督，请大家记得，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你千万不要局限上帝都是在那框框那边，一定是这样子的方式。 No， 神的意念一定超过我们的意念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你的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要寻求他的心意，不是我的心意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决定，你要寻求他到底想什么，他的旨意如何，因为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二十三节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乃是体贴人的意思。刚刚那一段呢，彼得被耶稣赞赏，哇，非常好。但是一段呢，马上被耶稣什么？被耶稣责骂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那是体贴鬼的意思啊。那这个也提醒我们呢，在跟随主当中，会不会这种情况发生啊？会，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了，或者呢，自己体贴自己的想法，就会出现这问题出现。一样中都是彼得，同样一个人哦，前面是赞赏，后面呢却被耶稣责备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我们的寻求过程当中，请大家记得要常常谦卑你自己。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最重要的，千万不要容啊这个常常掉到自我为中心的，把耶稣塑造成你自己想要的上帝，这样子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哦。但是请大家要常常祷告，让耶稣呢做他自己，不是让耶稣做我想要的耶稣。好，那这样子信仰呢跟外面的拜拜没有什么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没有两样的，就是有求必应嘛。你要听我的、啊、这样的信仰呢，如果没有照你的方式呢，你大概就拜拜了，因为觉得耶稣不爱你了。请大家记得、啊、耶稣会责备我们，会责备谁啊？责备那些没有跟随，没有真的体贴他心意的门徒。耶稣责备，请记得，都是责备这些门徒啊。所以门徒啊，请记得，耶稣会不会责备你我？会，为了修剪你我，他会再责备。责备是好的，代表你是他的门徒。阿们。而且责备的时候不好听的，叫什么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你有想过啊？有时候你被撒旦利用了，会不会？会啊。请问犹大有没有被撒旦利用？有。彼得听进去了。有时候、哦、话很难听，但是很好，重重的一击才会清醒过来，不是吗？不然就困了，醒不？这个是耶稣直接责备彼得的，要让他知得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二十四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责备了一个，然后全部的门徒都看见耶稣责备，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为什么责备。好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什么？舍己，圈起来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很快的我就被长老啊，被祭司长啊出卖啦，接下来呢他们要来抓我啦，然后呢要我送十字架，然后受死啊。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，好了，现在呢你们要跟随我，跟我一样都要舍己。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舍己？有，天天都在舍己，道成肉身就是最大的舍己。他从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，有限的局限啊，无限的局限在有限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最大的舍己。这个屈啊，这个委屈他自己啦，屈就自己来成就神的心意，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真理啊。我们背十字架的人，请记得天天都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代表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的主权献给主。所以如果对门徒大学的话，你一定常常听到这个字叫 lordship， 就是要舍己啊，不要老是想到自己的旨意，那是神国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。好，那背起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受死的记号，刑具啊，是不是荣耀的？是会受苦的，跟你老我会抵抗的，会征战的，但是你要背起来。 然后再来跟随我，代表说要效法基督，像耶稣一样，他被命定成为神的羔羊，要为罪人死的，就要勇敢走向这条道路，要忠心到底，要顺服到底，要效法主到底，是耶稣教导门徒的很重要的真理。好，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上吊生命；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要得着生命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律，为己还是为神呢？为己呢，就会死，没有错，但是救不了自己。这边为神而死呢，反而会得着生命。好，二十六节我们常常会用在布道会用哦。人若赚取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其实不在布道会用，是这对谁讲的？对门徒讲的，讲了解吗？我们觉得好像门徒就不会爱世界，我告诉你会的，这是对门徒讲的。你们注意听，你们这些门徒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了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其实讲到这句话也在讲点谁啊？点犹大。你在赚全世界，会赔了你自己的命啊！这是对门徒讲的，今天是用我们这些门徒讲，对我们这些门徒讲的。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拿不出来换生命呢？房子可以换生命吗？车子可以换生命吗？你的金钱呢？你的银子可以换生命吗？不行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做探访就知道，很多人这个地器官那边坏了，这边坏了，等个器官等了半年都等不到啊！有钱不一定买得到啊！是不是只是一个器官都等不到哎？何况是一条命？所以这是对门徒讲的，要认清我们的生命可贵在哪个地方，要认清，要认识主基督。好，最后呢，耶稣就讲到结论了：人只要在他荣啊，他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了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会再回来。我虽然死了，有一天呢回到天家，有一天呢会第二次再回来，在父荣耀里呢，我会跟天使天君再次降临。那时候降临的时候，你们记得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这是指谁啊？指跟随我的门徒讲的。所以你们好好的跟随我，在世上似乎受苦为我舍己，好像牺牲很多，但是有一天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得奖赏日子来到了。好吧，愿神祝福大家，要有眼光啊，要识货啊，不要老是看到地上一点点而已。你记得你为主舍一点点东西，在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神会加倍的报答我们。阿们，请记得这个。也许你舍你的房子，舍你的车子，舍弃这些，那为了完成神给你的托付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那个报应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帮助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要回报大家的。好，请大家记得是对门徒讲的了。但未信主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当然没有什么好报应的，就是下地狱而已啊。第二次的审判嘛，就讲这么简单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二十八节，我们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有尝食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。好，告诉你们是指谁？这些门徒。对门徒讲哦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告诉你们真理。英文是讲到什么呢？我告诉你们真理啊 ，I tell you the truth。我告诉你真理，站在这里，你们十二个人嘛，站在这里嘛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就是还没死之前，你们这些十二个呢，有些人呢，不是全部，有些人还没死之前呢，会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你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。好，那这事情是怎么解禁呢？是不是耶稣第二次再临呢？啊，这些人都死了，怎么会再临才看得到呢？原来呢，耶稣就会在十七章讲到，这就是十七章，就是明天要读的。讲到什么呢？耶稣会在变相山，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，在神的国度当中，谁看得到呢？就三位，叫做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这三个人呢，就看到耶稣在神国的荣耀。好，结论来讲，弟兄姐妹，整章来讲就是告诉大家要离开不义、不信、小信的情况，要更加的渴慕谦卑，才能够认识基督。 再来呢，要离开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的情况，才能更加认识基督。再来呢，我们要对耶稣的角色的定位清清楚楚，才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听到耶稣所讲的旨意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有冲突的时候，请放下舍己，我们才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常常数算恩惠，不要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整章告诉大家，我们 focus 在认识基督，我们的信仰呢就会像磐石一样坚定不移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16章来坚固我们的心，做非常宝贝的一章，帮助我们跟随主的都是被主呼召的，让我们跟随当中不是跟班，我们是跟随，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你，跟你的关系更加美好。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不仅是救赎主，你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就是那位神永生神的儿子。主，感谢你帮助我们像彼得一样打得出来，并且呢，我们被神所祝福，而且被神邀请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，跟你同工，建立了永生神的教会，并且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。我们要得着你给我们钥匙，已经得着了。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必要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必要释放。帮助我们离开糊里糊涂，进到神的启示当中。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跟你旁边的说：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。阿们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来，我们方言来祷告。呼啦吧啦吧，沙吧啦吧，啦啦个啦吧，沙吧啦吧，啦啦个啦吧，啦啦个啦吧，沙吧啦吧，啦啦个啦吧，啦啦个啦个啦吧，沙吧啦吧，啦啦个啦。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圣灵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